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今天我们要探讨关于时间的问题，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谁才是浪费时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默认了，那肯定是工作时间啊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时间，娱乐时间就是浪费时间的，时间就是金钱嘛，只有工作才能创造价值嘛。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真的就已经完全内化了这个概念，就是说啊，只有被用来赚钱的时间才有价值。其次的就是时间就是金钱的意义嘛。我在读这个时间，就是读库哲学系《时间》这本书里面的时候，他就有引用到，其实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有探讨过，他把这个定义的话是给出了一个很强烈的宗教的一个意义的。他认为最微小的一点时间以及金钱，就像是造物主的一部分神力，神让自然有灵性能产出，所以呢，忽略或者是浪费任意的一分钱，都是在藐视神的旨意。所以就是那应该利用每分每秒的时间，尽量的去多挣钱，这是其实有一定的宗教意义的。
通过富兰克林的这一番描述，他就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赚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赚钱真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吗？我们生活的意义就是赚钱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反驳的问题。是就不觉得，因为最近我也正好是在听这个杨照讲的那个《资本论》，然后当然他就分析了很多《资本论》里边的基本的概念，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话，会把很多的资本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底下才存在的一些现象，视为完全的理所当然。对，就是我觉得确实我们现在如果说你要去反思一下为什么赚钱不是意义，你就会很自然的会其实会牵扯到很多是哲学的问题，也就是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就会发现好像今天已经没有这个问题的，没有多少这个问题的讨论空间了。
正是富兰克林把那个赚钱当成了生活的意义，所以说他就贬低了花费享乐娱乐和其他不是劳作活动的活动，都会看作成一种浪费。所以说这些没有带来收益的时间就是浪费掉的时间。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观念下，这些时间作为时间本身它就应该被消灭。所以整个关于劳动管理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这个观念的问题上，就是怎么减少无收益的时间。时间管理学，
对，其实都是在围绕着这个目标进行的。听这个杨照老师讲了那个马克思以后，就也是才意识到其实在今天的社会真正的能够跟资本主义的这一套话语还有那么一点抗衡的，就感觉就还算是马克思提出的那些社会的观念了。挺感慨的，就是杨照也在节目里边讲，就是说不一定要去完全同意马克思说的所有的东西那么他当然也不是完全就是绝对的正确，但是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就是大家都在表达一种不想上班的一种情感。对，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其实这就引出了这个就是资本论里面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异化劳动的概念嘛。
换句话说，就是在工作中我们变得对自己感到陌生了，特别是一些产业性的劳动啊，不是让我来实现自我，而是远离自我。
分工就导致了每一个工人跟他最后的那个产品其实是关系是非常抽象的，就不像他之前就是手工业者的时候，我完整的去完成一个东西，那种成就感，那种从这个物品上能够认出自己的印记的这种感受就完全没有了。
劳动者就会感觉到已经是不属于劳动者了，所以这种工作是异化的，他的工作的节奏已经不是 由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节奏来决定，而是由机器的节奏来决定了。所以整个这个时间对于劳动者来讲就是被出卖的时间，他时间被出卖了之后就是用来交换薪水，所以整个这个工作就是以薪水为目标的。
对，
发明流水线之后，它造就了美国的一批中产阶级嘛。
嗯，
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是作为一个资本家从内心的希望大家的收入提高，
嗯，
而实际上就是说原来的那些工人，他从自己造一辆完整的造一辆车这种工作，转变为在流水线上重复的高强度的做一个工作。他第一，他劳动强度提高了，
对，
然后他没有工作的成就感，这种工作下去的话，这个人是很难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待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提高那个岗位收入让大家留下来。原来的工匠还能够以造出一辆车作为成就感，
嗯，
现在的工人就只是为了这份还不错的收入来接着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从那以后，现代化的好多工作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了，
是
看不到工作的全貌，你只能以觉得我上班还行，挣的不挣了点钱，那我就整个上班的时间就是被卖掉的时间，我所拥有的是下班以后的时间。
通过这样子的思考的话，会让我们忽然意识到，其实以前一直可能我们看成功学、看时间管理的课程都非常期待的哦，想要怎么样尽量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在生活中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工作。但其实这些时间可能某种意义上说就反倒是进一步的去浪费了的时间，反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在下班以后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才是这个。所以马克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叫做目的时间嘛，就是这些时间才是我们个人作为目的而存在，就是只是人作为目的，而是不是作为工具存在的一段时间。所以就想起我今天看到那个关于熬夜的一个分析嘛，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对吧，我觉得所有人吧都那么喜欢熬夜，而且越是工作压力大的人，就他有的时候他明明已经下班了，但是他其实还要熬夜，就跟我一样，就太真实了，对吧，我上完了，有时候上完了一天十个小时的课，我已经非常非常累了，但是越是这样我越要熬夜，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有十个小时的时间浪费了对，我
被卖掉了，
对，我必须要在最后那个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熬夜把它就是要回来一点点，夺回来一点点。
对，很多育儿的妈妈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白天都在带小孩，然后大家都说诶，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也要赶快睡啊，然后其实呢就是妈妈就说哦，小孩子终于睡了，我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所谓浪费时间，这个是相对来讲的，如果我们不工作，对于资本家来讲这个时间肯定属于是浪费掉了的时间，而对于工人来讲工作的时间才是浪费的时间
对，
就是衡量时间的那个标准其实不只是钟表，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是钟表在衡量时间，但是其实是人在衡量时间，就是总有一个他人在那里存在着，然后他会帮你去衡量你的时间到底有没有价值。比如说你去上个厕所
带薪拉屎，我想起这个前段时间的这个梗。
对，就是你好像上厕所的时候没干个啥，然后你都是在浪费时间，时间变成了
是的，
就是他人在帮你衡量，而不是时间本身的。
嗯，
所以如果整个工作的时间都是那么强的被剥夺感，都是觉得是浪费时间，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去学那个时间管理，更加高强度的劳动，这个是解决不了焦虑的问题的。我得到的启发是要有什么办法让你觉得工作的时间不是一种浪费时间呢，就是让工作这个事情本身跟你的自我能够联系在一块儿。其实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工作的本身就是你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 这个时候你会认为工作的时间是你自己的时间，而不是被卖掉的时间。
其实回到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嘛，也是经典的问题嘛，雅思里边也会有这个问题嘛，就是问你啊，包括奇葩说也有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一个你喜欢的工资不高的工作和你不喜欢的但是工资很高的工作，你应该选哪个。每次我问这个问题问我的学生啊，那就基本上 99.9% 都会选那个工资高的工作。对，大家都会觉得说嗯，有钱才有一切嘛，就大家都会觉得说谁要是选那个理想就是完全就是不是傻就是幼稚嘛，对吧，就是会大家其实都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概念里绕弯儿、
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我的学生不是那种温饱会有问题的学生，他们已经是中产的学生，但是他们仍然坚定的站在高收入的这边。
就是其实我们都在谈财务自由嘛，我们都在谈有钱，我觉得有钱的这个定义应该是在说我们拥有的这个金钱的数量是超越我们的欲望，当你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就是属于有钱的人。
但是可能吗？可能超过欲望吗？我觉得人就是欲壑难填呀。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当你的欲望已经这么高的时候那你一定得通过什么办法去赚钱嘛。
哎，
就是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你的欲望得放下来，当你的金钱超越你欲望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出来去实现。
就是我已经忽然想起有一个很经典的一句就是英文里面的一个梗吧，算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 do what you hate to make money to buy what you don't need， 很讨厌的工作来赚取钱来买你其实不需要的东西。在今天的话就是说站在有钱这边就是一个绝对的，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政治正确。我觉得就你要在那儿谈情怀，别人肯定会说你要不然就傻，要不然就是说幼稚病嘛，对吧？就是但是人干嘛要需要有那么多的欲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任由这个消费主义的东西来主导你的生活，那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黑洞。而你为了能够要去满足你的这些欲望，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压榨自己，然后去对卖掉你的。
大家对这个金钱的看重除了欲望，一方面是欲望消费主义以外，还有一个是焦虑。至少在我们国家 对于教育医疗住房这三样东西是远远超过了你同工作所能承受的范围，导致了大家不停的在上了发条式的一定要工作工作再工作。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社会所期待的，这个整个社会结构为什么我们从小要被这样洗脑，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的功能是希望你去工作的，能够给创造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东西，而并不是说去关注你内心你所需要的东西。
另外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今天这种丧文化这么流行吧，个人的懒惰其实会迅速的被理解为一种会传染的反抗。懒惰的人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比较丧的人，好像是没有活力缺乏意愿，但是其实他是在重新洗牌，他若无其事的在世界的秩序中建立了一种无序，所以他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丧也是一种反抗。尼采在那个快乐的科学中有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就说艺术家、游手好闲的人、沉思者，他们是罕见的存在，因为他们宁愿死去也不愿不快乐的工作，所以他们真的是属于这个存在主义的这种对吧，不满足于基本生存的人。
但是另外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前传说中的山河大神，他们真的就是以尽量不工作来减少被剥削。
山河大神的话也是就像尼采说的这种情况嘛，其实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对于自己来说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啊，因为就确实就没有任何的安全的保障，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他们刚刚来到比如说深圳的时候应该还是对于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但是当他们发现只能找到流水线上的工作，而且毫无晋升的可能性的之后，工作对他来说就真的只是一种浪费自己的时间了，纯粹的是以金钱为目的了。
我现在接触的学生的话，其实有不少比例，就是你问他将来想做什么，他可能会说我想做网红，他用他自己的爱好然后能够挣钱的事情嘛。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就也是一种反抗呀，因为他也知道如果他按部就班的这么去找工作的话，其实最后他的命运跟今天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一样嘛，就是你真的就是朝九晚五，或者更严重一点996的去做一个其实会让你感觉非常挫败的一个工作，看不到什么自我实现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还不如去选择更有探索性的也更有成就感的工作。
刚毕业的年轻人对在工作来讲职业上还是充满向往的，但是很多中年人就会就有一个经常说职业上的一个瓶颈嘛，就是一个困惑。
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当我问这些问题问我的学生的时候，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这样子亲身的体验，所以他从抽象的一个角度来思考，他会觉得说那肯定我是要钱的，那么有钱一切都好办。但其实当他真正的就像我曾经体会过这种是一种什么感受，就包括我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就完全处于这种状态。之前做管理的时候，就是其实像我们这个培训行业，如果你能够做管理的话，你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的正常一点，薪酬也相对的比较稳定，而且还会有这种业绩带来的奖金，成长性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我就真的是属于那种我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去选择那个我喜欢的工作的，就是哪怕这个工作相对来说钱还可以，然后也还空闲时间某种意义上说还多一些，但实在是这个工作给我带来的挫败感和无价值感太强烈了，所以我就是觉得当我苦苦的煎熬了一年一两年之后，我就觉得实在是忍无可忍。所以我觉得当你没有真正的在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你可能抽象的想那你给我100万一年我什么都愿意干，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真的去做了这个事情，也许你真的就只能干那么一两年，你就到你的人寿极限了。所以如果从一个资本家的角度，人身上的这种人性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不管是马克思还是那个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他更多讨论的是在那个资本主义这个世界里面产业工人这种单调重复的没有太多前途的这种工作对人的剥夺嘛。你作为一个工具人来讲，
是的，
你应该有一个懒惰的权利。拉法格反倒是认为懒惰呀它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是
对自由的确定，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性质，然后还要让劳动者们荒诞的要求自己的劳动权，
对，
让劳动者坚持自己被异化的一种权利，让一种让个人和社会都受苦的权利。联合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资本家的时候是一个很有煽动性的说辞。
就是我最近又正好听了看理想的那个上面的两个节目，一个是刘瑜的那个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哇，强烈推荐，就真的是比较了很多的就是民主政治啊，然后就是不同的国家的一些政治体制的一些东西，然后另外就是杨照的那个马克思讲的你好马克思先生，然后就是回顾了一下马克思的一些思想的。真的我当时就是我是先听的那个杨照的内容，然后当时看到他分析那个阶级意识那段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容易被这个煽动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当然这个杨照是分析的非常客观的，然后但是他就不同的那个章节他会解释不同东西嘛，所以比如你刚看完这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真的是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团结起来，就真的他们缺少这个政治动员，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意识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他们确实是可以打倒资本家，是可以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对吧？然后就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煽动性，就真的是回想当年的那种，对吧？但是后来又听刘瑜的那个以后提出对于这种阶级意识的这种批判嘛，对，他就认为说确实就是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可能也许只能带来一些流血冲突嘛，对吧？所以就是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解决问题。但我就是真的觉得看马克思的东西就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要走上街头的冲动。
我们曾经不是就已经走过这条路了吗？但是现在最终还是走回来资本家这条路。
就是杨照里面他的这个节目里面也有讲的，就是他有讲有六期的都是在讲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嘛，对吧？就是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自己灭亡。其中他有提到一个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也很尖锐的，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很多人都是有多重的角色，就比如说虽然我是一个打工人，但是我通过买基金买股票其实我就是一个资本家，我通过买房其实也是一个有产者，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利益就没有办法再分得开了。所以就是我一方面呢就是希望自己作为韭菜不要被割得那么惨，但一方面呢其实我又在用我自己的钱去分这个割韭菜的一杯羹，所以其实就很复杂了今天的这种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今天很多探讨会让人感觉有一种没有出路的感觉吧，就是可能问题很多，然后焦虑很多，但是好像每个人也无能为力。但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电影就非常有启发嘛，就是土拨鼠之日。你们看过这电影吗？就我觉得跟有一个哲学很像，其实就是可以认为是斯多葛吧，斯多葛哲学。因为最近在看关于这个哲学的一些书，就他比较强调就是说你不要去担心，你不要去焦虑那些你改变不了的东西，你只要去想一想你自己能做什么，然后你只去控制你自己能改变的就可以了，你就是过一种比较就是更多具有内在性的一种生活吧。然后为什么土拨鼠之日这个电影就非常，其实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电影啊，它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人其实他被困在了一天里，就他对他来说每一天都会重新来过，就每一天结束以后他一觉醒来又还是那一天，永远在那一天。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他就非常崩溃但是后来他就其实就意识到了，如果说我真的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的这一天就是外在的一切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了，那我唯一能改变的就我自己，就我自己的心态，我面对每一天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后面采取的一个做法就是每一天去试图去有一些创造吧，就是去做一些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就是虽然他知道他的一切努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到这一天结束以后又重新来过了，就可能他前一天做的一些事情他并不会有后续的影响，但是他通过他改变他自己的心理，改变他自己的心态，他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崭新的一天。就是他蛮这个电影还蛮哲学。
你要把客观世界上客观上同样的一天过出不一样的感觉出来，你的生命就是在不同中度过，你就赢得了时间。而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咱们习惯的力量，就是有些人的生活看起来客观上每天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他本人来讲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那他的这个时间到底是说剩下的那么长的日子呢，还是就是那同样重复的一天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是跟这两种方式来做一个比较。如果你如果成了一种习惯每天都是过的是同样的一天的话，就像黑格尔说的， 你正是对生活的习惯导致了死亡，或者如果完全抽象的说，对生活的习惯就是死亡本身。
是的，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太牛了，这个电影这么经典哦，就是真的是让你想每天反思一下，对吧？你今天虽然看似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天，但是真的吗？也许你就什么自发的努力都没有做的话，它就是前一天的重复。
所以咱们在聊到时间的时候，这个客观的时间和你真正内心的时间是同样的一个时间吗？
特别好，就引到那个时间，就比如说生命的长度和宽度，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你如果活得很长，你真的就活得很长吗？你就活了很多时间吗？其实也未必，就真的正是看你的人生是怎么度过的。